几周后，非常巧合的是，那一家人的律师联系了我。病理学家已经休假回来了，在查看过骨头后，确认我所说属实。警方也联系了死者父母，告诉了他们这个消息，确认他们在花园里发现的遗骸的确与他们大儿子缺失的身体部分相吻合。这对父母想要听听其他的意见，而我碰巧认识他们的律师，所以他就找到了我。当我告诉他我已经就此案写了一份报告时，他表现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他不知道我已经检查过那些骨头了，因为我在太平间检查的情况似乎已经从警方的记录中被抹掉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可能的，因为并没有报告的存在。如果我被要求提交报告，就会有人知道我曾做过检查了。这次我代表家属再次回到了太平间，我宽慰自己说，我之前检查过的遗骸就是这对父母在花园找到的那些。所有的骨头都是人骨，来自一个小孩，并且一些骨头上留有动物捕食的痕迹。所有的证据都再次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我在把原始报告给这位律师的同时，附上了我第二次去太平间检查的补充记录。原本以为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接到了英国南部另一个警察部队的电话。很显然，他们是来调查之前处理这起案子的那批警力，想要了解哪一环节出现了问题，以便吸取教训。高级调查主任说，相比于去我的办公室拜访，不如到我家与我谈谈，因为他住得不远，而且这样氛围会比较轻松，也显得没那么正式。他是和他的一位同事一起来的，我们坐在厨房里喝咖啡吃饼干。尽管如此，不论正式与否，那都是一段时间很长的审讯。高级调查主任问问题，另一位初级官员记录我说的每一个字。我不能说我为什么没有被要求写报告，这个问题他们应该去问当地的警方。为什么我还是写了报告呢？因为有人征求了我的专业建议，我也完成了他们所要求的工作。无论撰写一份报告会不会给我带来经济利益，我都有责任记录下我的发现。我在当时又是如何知道那些是人的骨头的呢？因为现在那些骨头已经做了 DNA 检测，确认是小男孩的骨头，所以没有人在质疑我鉴别未成年人骨骼的能力。只是有人想知道为什么当时我的判断没有被接受。律师怎么会恰巧来找我咨询呢？答案很简单，纯属巧合。虽然于公于私我们都认识，但是他找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已经深涉其中了。下面这个问题是我一直等待的问题。对于在火灾发生两周后，在花园的中间发现孩子骨骼这件事，我是怎么看的呢？我当然是不知情的。我从来没去过现场，第一次寻找尸体的时候我不在场，随后发现骨头的时候我也不在场。我能做的只有推测。我问高级调查主任是否想让我对此做出猜测，他给了我肯定的答案。我一直在脑中思考这个谜题，琢磨出了一个可能的推测。这可能完全偏离真实情况，可能部分正确，也可能正是事实。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事实是怎样的，但是这至少可以合理地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着火的时候，屋顶坍倒进男孩们的卧室，他们被埋在了废墟下。据悉，木质房梁倒在了孩子们的床上，所以哥哥的身体与燃烧的房梁底部可能因此有了接触。燃烧的木头片会灼伤人的皮肤并粘在上面， 而这样可以保护身体的那部分组织免受更重的伤害。如果在火中木头没有被完全烧毁，当抬起木头的时候，上面可能会沾有人体组织。灭火之后，消防员清理废墟，寻找尸体，千辛万苦地把坍塌在卧室的房梁搬了出去。可能他们没有把房梁翻过来检查底部，所以就不会注意到在某根房梁上紧紧沾着孩子遗体的一些部分。这些房梁和其他的废墟都被堆放在小屋的外面。动物会发现这些腐烂的组织，尤其是猫和狐狸，它们的嗅觉非常灵敏。它们会找到这些残骸，并搬走残骸作为自己的食物，将其运到更远处的花园，也就是发现骨头的地方。骨头上的牙印足以支持这个假设。高级调查主任质疑道，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向警方提及这个可能性？答案很简单，因为无人问及。警察通常都有常识记忆，我至少有10年没有再为当时调查火灾的警局效力。这场火灾发生在30年前，差不多从那时起，整个时代和警察办案程序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而这个变化是朝着好的方向。虽然现在法医人类学家在住宅火灾致死案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有的时候，我们的专业技能仍旧不被认可。